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6年关押迫害，山东林建平又被绑架；2022新年前后，内蒙古赤峰警察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曝光黑龙江省历届610主任、副主任迫害法轮功的恶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2月6日，山东省栖霞市法轮功学员林建平女士遭当地警察绑架，现已被取保候审，可能面临中共的司法迫害。60岁左右的林建平曾经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监狱、拘留所和洗脑班迫害，累计6年多遭到多种酷刑折磨，死里逃生。2022年2月6日，林建平在栖霞市公安局门口给一个警察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其构陷，被绑架到庄园派出所，被国保警察严志高等人非法审问。林建平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拥有、制作、传播法轮功资料也是合法的。警察在网上搜到林建平家的住址，抢去林建平身上的钥匙，闯到家中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手机、电脑等私人物品。林建平于当天被放回家。近几天，警察通知林建平及他家人，已经将林建平的案子报到区公安局，要对林建平实施取保候审程序，要林建平去签字所谓取保候审。林建平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曾多次遭中共人员的绑架、酷刑折磨等迫害。2004年9月，林建平被警察绑架到小庄洗脑班，被强制洗脑，整夜不让睡觉，靠在窗棂上不让闭眼。之后，林建平被非法劳教3年，在王村劳教所，狱警王慧英、李英等人把林建平吊靠在警察值班室，一只手吊靠在窗棂上，另一只手用绳子吊在暖气管道上，用胶带封住嘴，致使林建平整个手呈黑紫色，痛得几度昏迷。7天7夜后，林建平被松了下来，两腿肿得像个大面包，穿不进鞋，两个大拇指甲青黑，两腿肿得与裤子一样粗。即使这样，狱警仍然不让林建平睡觉，逼迫他写检查。之后，林建平绝食抗议迫害，被狱警强制灌食，并把插管长期插在鼻子里不拔出来。2005年底，林建平被栖霞国保大队警察从王村女子劳教所劫持到栖霞看守所，在那里林建平被固定在死人床上，被精神病医院的人强制打针输液。后来国保大队又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林建平加刑3年，并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期间，林建平多次被关小号、注射不明药物、抓头发撞墙，被狱警指使犯人毒打等酷刑折磨。据明慧网报道，刚刚跨入2022年，内蒙古赤峰市警察又开始对法轮功学员绑架抄家。目前得知已有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离家在外。1月7日，赤峰市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于占华被赤峰市公安局警察伙同翁牛特旗国保大队长刘彩军等30多人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目前，于占华被非法关押在翁牛特旗看守所。1月26日，赤峰市宁城县法轮功学员张向云、孙桂芝在大明镇麻城子集市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国保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目前，张向云被非法关押，孙桂芝被迫流离失所。2月1日大年初一，徐建峰等10多个警察非法闯进法轮功学员纪云芝家，绑架了66岁的纪云芝和在他家做客的法轮功学员孙志芳。目前，他们被非法关押在巴林左旗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中共及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黑龙江省积极执行中共及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政策， 对法轮功学员大肆非法抓捕、劳教、判刑、洗脑、抄家和酷刑迫害，致使黑龙江省成为全国对法轮功迫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7月到2020年4月，近22年间，黑龙江省至少有法轮功学员刘金明、张小春、孙培晨、郝志梅、卢玉平等582人被迫害致死，在已知被迫害死的法轮功学员的人数中位居全国前列。省委610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张金峰、国建臣、石兰波、孝军、刘伟国是这些迫害政策的实际操控者和幕后策划人，他们对发生在黑龙江省境内的所有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北京冬奥期间，中共活摘器官再受关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英国、加拿大、美国的立法者纷纷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并强调要通过立法给予制止。中共非法活摘器官罪行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医疗专业人士、立法者、政要、媒体、国际组织、公民社会在内的关注，许多国家和地区相继通过决议或立法制裁中共活摘的暴行。2022年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当天，英国上议院就人体组织法的两项修正案进行辩论，指控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和新疆维吾尔族等群体犯下强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两项修正案旨在确保英国公民不前往中国等国家进行器官移植，并制止来自中国的尸体巡回展，防止英国公民沦为中共强摘器官的同谋。在当天的辩论上，亨特勋爵说，对人体器官的各种形式的商业剥削都是不道德、不光彩的，而当他与一个专制国家的大规模杀戮结合在一起时，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必须在国际上和英国采取行动，尽我们所能阻止这种令人憎恶的做法。这两项修正案得到多名议员的支持。加拿大保守党议员加内特·吉尼斯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加拿大议员们一直在呼吁加拿大政府承认中共的群体灭绝，并要求政府利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参与群体灭绝的中共官员。加拿大大选过后，新的反活摘器官法案已在加拿大参议院获得通过，并将进入众议院审议。此前，加拿大国会多位议员曾提出过类似的立法。吉尼斯说，我们需要确保本届议会通过该法案，对法轮功修炼者、维吾尔人和其他活摘器官的持续暴行还在发生着。现在是国会加强并通过立法的时候了。美国众议员斯科特·佩里接受英文《新唐人》国会山报道节目采访时表示，在中国发生的群体灭绝比历史上纳粹的同类罪恶更险恶。去年12月中旬，佩里专门提出了法轮功保护法案，旨在对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责任人实施制裁。该法案已送交国会外事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2022年2月4日，美国《国家评论》杂志刊登了哈德森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娜·谢伊的文章。他写道，严谨的报告表明，数量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关押期间被进行活摘器官。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明确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宣布这种迫害为群体灭绝罪。北京奥运会正是人们对中共这一恐怖还在持续的人权记录进行审查的时候。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部的人数已达到3914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4号。2021年的最后一天，下午是学法日，上午心里思绪万千，还是将自己一年中的点点滴滴总结一番，对自己一年的修炼回头看上一眼。因为感到这一年是自己修炼路上值得反思与铭记的一年，这一年是自己转变观念，站在慈悲救度众生的角度，展现大法威德，救度有缘人做得最好的一年，也是我修炼心性提高最快的一年，是我收获最多的一年，也是自己走向成熟的一年。所以今天静下心来，我将自己一年中的部分修炼故事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坚持背法，再添慈悲。修炼人都知道学法的重要，从得法开始修炼，我就比较注重学法。但是背法对我来说还是有困难的。以前只是在2012年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背过一遍转法轮，后来因为背法太用时间，就没有坚持继续背下去。知道背法是学法的好方法，可我就是不能突破这个心理障碍。这两年来，我坚持重新背法。2019年8月1日，我重新下决心背法。背法的时间里，我体悟到太多的法理，有很多读法不明白的问题，背法中都能得到解决了。有很多读法不理解的疑难问题，背法中自然就明白了，还会在背法中出现。转法轮中的一句话好像是新的，过去从来没读过的一样，并且还出现了法中师父讲到的现象，我背这段法后马上就会出现。例如当我背到转法轮中，而且老年妇女还会来例假，因为性命双修功法需要精血之气来修你的命。第二天已经66岁的我马上就来例假了。还有如背到静的状态时，真的出现了书上说的那样什么都没有了的状态。还有过去我不明白宇宙的存在状态，通过背法突然明白了宇宙存在的状态了，也能理解了地球在中间位置上，人为什么在最外边等等一些法理了。静心背法让我体会到无限的美妙，每天我感到最幸福的而又最盼望的就是盘腿静心背法。背法让我尝到了甜头，从2019年背法开始到今天，我用了2年多的时间，共背了16遍转法轮，现在正在开始背第18遍。在期间我还通读了30几遍转法轮，通读了3遍师父的各地讲法。到写稿的时候，自己感到我的各种执着心都在消减，慈悲心慢慢的生成。在静心背法学法中悟到的法理本身就足以让我坚信大法，知道学好法才能使我保持最好的修炼状态，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3件事。 所以在这两年中，面对疫情，我也知道如何走好修炼的路，救人的脚步从来没停止过。二，走亲访友讲真相救世人。最近两年由于疫情，走亲戚的机会都已经很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找机会多到亲戚家走走，适时带上一些明慧期刊，如《真相》《明白》《天赐鸿福》《金种子》和《真相护身符》等救人资料，先对他们讲明白疫情的真相，让他们先明白大难来时保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三退能保命，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度过大劫难，并让他们能将救人的真相资料赠送给他们的亲朋好友。开始先在我居住的市区的一些朋友家送真相资料，先让他们将救人的真相资料传送给他们的亲朋好友，效果确实不错，并且他们也都很愿意将救人的真相传递给自己的亲人，让自己的亲人得救。因为疫情的磨练，他们对生命有了更加珍惜的认识，也就更加珍惜生命，所以很愿意将能救人的真相资料转送给他们的亲人。2021年2月份，听说大姑姐夫动手术了，我带上20几份真相资料和护身符等去看望他，过程中给他们讲了大瘟疫真相，让他们一定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并告诉他们一定把真相传给他们的亲朋好友。他们都愿意，并且还计算着一共有多少亲戚，说20几份都分不过来。我说，下次我多带一些，保证让你们的亲戚都能看到真相。2021年4月4号我又到了丈夫的弟弟家，带了20几本小册子和20几封真相信，对弟媳说明赠送真相资料时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并叮咛弟媳送的时候一定珍惜这些资料，不能浪费等。弟媳很接受，也非常愿意赠送给她的亲朋好友，效果很好。弟媳都感到我带的太少，不够分的。又过了两天，我又去了娘家老家。这次我共带了30几本小册子和30几封真相信，还有护身符。一进村就遇到几个儿时的伙伴，送给了他们每人一本小册子和一封真相信。有3个还没三退的，给他们做了三退，他们都很能接受，并且一再说，一定记住九字真言，度过劫难年。然后我将这些救人的资料分别给了大哥、二哥、小妹，还有几个朋友，每家让他们自己要，多的要10几份的，少的也要3-5份，很快就将这些救人的真相资料分发完了。过程中，我给转送真相资料的世人讲明白真相资料的好处，叮咛他们一定转告他们的亲朋好友如何度过劫难年的良方。到了下半年，开始有了真相台历，我又带上更多的真相台历和小册子、真相护身符等10几家亲戚走了一遍。这次我带的救人资料比上半年都翻了倍，就是这样，有的亲戚还嫌太少。众生在大难面前都觉醒了，都想躲过瘟疫，所以这也正是我们大法弟子传递真相的好时机。这两遍亲戚走下来，前后也不过个把月的时间。我用此方法共赠送了500多份真相资料，送出了200多个真相台历和300-400个真相护身符。过程中还可以面对面的劝三退。过去没退的还都给他们做了三退，这样做真的效果很好，真相资料都是面对面的传递，还不会浪费大法资源，起到了亲自发放做不到的作用。我想这些接到真相资料的世人肯定会很珍惜的，因为这是他们最亲的亲人送给他们的， 他们会比别人送的要更加珍惜，救人的效果也就会起到更大的作用。三，突破自我，再次在自己小区内救人。2020年疫情期间，我将我居住的小区近千户的居民将真相资料挨家挨户发了大约800户，剩下百余户居民因为单元门不开，一直没能发放给他们。我自己一直感到对不起这些众生。今年，我想天气温暖了，一定会有机会救他们的。在清明前后，我发现去年一直关着的单元门有几个开了。我马上准备好二维码卡片，预言与现实，祝你平安，九字真言保平安，疫情蔓延如何自救等各种真相资料。我将这些救人的资料用自封袋装好，粘贴在每家的单元门上。可喜的是，人们真的像等待这些真相资料一样，基本上没有丢失的。我都是第一天发放后，第二天我会将第一天发的单元先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丢掉的。我发现这些居民将自家的拿回家后，将没人居住的家门上的真相资料也不浪费。记得有一个单元共有三户没人住，一个人将三份资料放到了一家门上，我检查时就一起收走三份资料，当时心里非常感谢那个人。这都是师父的安排啊，这些人可不是一般的世人，他们都是些领导干部，他们能明白真相，对一个单位所有的员工明真相会起到一个好的推进作用。就这样，去年一共四个领导干部的单元门一个没开，今年在师父的安排下都开了，我都挨家挨户送上了救人的真相资料。除了一家将资料放到一楼一个大箱子上外，没有一家丢掉真相资料的。就这样，我一家一家的找，现在只剩下几个单元门了。昨天我发现又一个门开了，我先在楼道里贴上真相贴子，然后我再一家一家送他们真相资料。只要我们用心，师父一定会给安排机会的。除了给去年没发放的世人发放，我也没忘记去年发放过的世人。我将去年他们没看过的真相再次发给他们。发放中发现，今年这些世人基本上没有出现丢掉真相资料的现象。因为通过明真相的世人反馈，真相资料看得越多越明白，也就更爱看。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弟子做得越好的地区，众生越愿意看真相的原因。在发真相资料中，我发现发和贴真相粘贴可以相互结合作。贴真相一定把握好一些有利的时机，如每年30下午，我都会将小的真相粘贴贴在了每个单元门合适的地方，这样一直到正月15前不会有人动的。还有平日里将贴子不贴在一楼，可贴在二楼或三楼，就会避免保洁清理的机会。还可以贴在人行道的地方，保洁也不会太重视清理。再有就是发放真相资料，如果在自家住的小区发放，可以先晚上看看每个单元住人的情况，避免没人住，浪费大法资源。四，一年中，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中，部分真实感人的故事。一，有缘人得大法。2021年11月中旬，一天上午8点，我骑车到同修家取救人资料，刚走到小区西大门，碰到一个大姐喊我。我下车问大姐什么事儿，大姐说怎么能走出你们这个小区。我问您住哪个小区，大姐说某某小区。我说我带您走吧，说着话我将车子掉头 向一个通往这个大姐住的小区的方向走。大姐说，真麻烦你了。我说没事。我们边走边聊了起来。说话中得知，这位大姐也是个老师，今年70多了。这时我看她走路一拐一拐的，我问大姐，你腿怎么了？她说，长骨刺，疼得厉害。我说，我教你个方法，能使你腿不疼了。她问，什么方法？快告诉我。我说，您听说过法轮功吗？她说，听说过，不是说不让练吗？我说，那是江泽民搞的那一套，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都在学练呢。大法可好了，能教人做好人，还能去病健身。这位大姐说，这么好，你能不能教教我啊？我告诉她，好啊，您想学，我一定教您。说着，我从兜里掏出一个真相护身符给了她，告诉她，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得福报的。我又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真相，他很愿意三退。然后我说，来，咱俩一块念。念完后，奇迹出现了。大姐说，哎呀，怪了，我的腿不怎么疼了，这个大法真神奇啊。我说，是啊，您真是有缘人啊，还没学大法，师父就管您了。我说，咱们定个时间，我给您送宝书。他说，明天下午1点半，不见不散。我说，好的，不见不散。第二天下午1点半，我们两人按约定时间见了面。我给他带去了转法轮宝书和大圆满法，还有几本真相小册子、真相台历。他特别高兴，他还告诉我说，他从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情特别高兴，腿也不怎么疼了，表示一定好好学学这神奇的大法。我叮咛他，千万别错过这万古机缘，好好珍惜。我给他电话号码，并告诉他，你回家看完转法轮后，自己先照着大圆满法书上动作学学看，不会的需要我教您，您就打电话找我，我一定会随叫随到，一定教会您练功动作。他高兴地说，我会好好看宝书的。最后我说，大姐，您是个有缘人，您一定会得到这高德大法的，您一定会成功的，祝福您了。二，大姐，这么好的事，你怎么就落下我了呢？上个月我去赶大集，每次遇到卖肉的娘俩，因为是多年的老熟人了，我都会很热情地打声招呼。卖肉的大妹妹说，下集你想着我给你烧点红薯吃。我说，家里有，不用了。她说，不行，你一定得要。我到她跟前对她说，我问你个事儿。她说，什么事儿？我说，你村有很多学大法的是吧？你听说了没有？这几年有没有给你真相资料看的？有没有给你做三退的？他说，哎呀，你说的这个事我从来就没听说过，这到底是个什么事儿啊？听他这么一说，当时我吃了一惊。迫害20多年了，他又是个天天赶集，接触大法弟子机会最多的人，他怎么能不知道呢？我想，这肯定是我的有缘人，不能放过。我赶快给他讲真相，告诉他现在怎样能避开大瘟疫，怎样能保平安，三退的好处。我问他，你入过团吗？他说，我不光入过团，我还是个党员呢。我说，我帮你退了吧，退了保平安。他说，退了，退了。然后我又叮咛他，平日心里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一定会身体达到健健康康的。他说，好，我一定念。我又帮他女婿做了三退。 最后，这个大妹子说，大姐，这么好的事，你怎么就落下我了呢？以后再有这样的好事，你可别再落下我了。我说，放心吧，以后大姐绝对不会再落下你了。两个生命获救了。三，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我退。202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吃完饭到了广场，看到一个走路一拐一拐的大姐。我上前问道，大姐，你的腿怎么了？她说，是脑梗留下的后遗症。我说，你老家是哪里啊？她说，东北。我又说，你听说过法轮功吗？她说，你可别跟我说这个，我家娘家侄女就是学这个的，家里搞得可惨了，从此后我们谁都不相信法轮功了。我说，大姐，您不能只看这个特例，不学法轮功的年纪轻轻的死的也不少啊，是不？你看，如果法轮功不好，现在国内外还有这么多人学，全世界现在有100多个国家都在学，在我们大陆，特别是在法轮功师傅的家乡，那么多学大法的遭到那么严重的迫害，不好的话，他们能坚持学吗？法轮功是好的，它让我们做个好人，只要按真善人做个好人，就会得到大法师父保护的。我又给他讲了天门自焚是假的，我又给他讲了自己学法前后的变化，还给他讲了学大法中很多神奇故事。我还告诉他，你今天能认可大法，相信大法好，别对大法有不好的念头，你也会得到大法师父保护的。他听了后很吃惊地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我又问，迫害20多年了，中共干了很多坏事，天要灭他了，你入过他的组织吗？他说，哎呀，我还是个党员呢。我说，我给你起个化名退出来好吗？他说，行。我说，你一定要记住从心里退出来。然后我让他跟我一起说，我某某某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一切邪恶组织，从此获得新生。他很认真地从心底里发出了获救的声音，就这样，这个生命彻底明白了真相，得救了。正在我们交流将要完了的时候，大姐对着一个中年妇女大声喊，老姑娘。我一听就问，这是你女儿吗？大姐说，是的。我说，那我跟你这位老姑娘唠唠吧。我给她姑娘讲了大法真相后，可她对中共搞的天门自焚不明白，也很不理解。她对我说，学法轮功为什么搞自焚呢？我对她说，你看到烧伤的人有包起来医治的吗？你想一想，有器官手术后还能唱歌的吗？王进东的头发都被火烧了，腿上放的汽油瓶能不燃烧吗？再说，我们师父告诉，连自杀都是杀生，怎么能自焚呢？这不都是假的吗？接着，我又给他讲了其他真相，讲了藏字石真相，还给他讲了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得福报的真相故事，还讲了三退后得福报的真实故事。我说，我们师父叫我们修炼，就是做个最好的人。他一一的都听明白了。然后我说，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他说，好的好的，退了吧。还说，今天我全明白了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了。就这样，又一个生命得救了。五，发好正念，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发正念的重要性，发正念是师父要我们大法弟子做好的三件事之一，当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面对当前正邪大战，大法弟子的正念更能体现出重中之重来。我每天晚上坚持发1个小时正念， 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清除一切干扰大法弟子救人的邪恶因素。越发感到我的空间场越好，越明越清朗，并且越发越感到师父的加持。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都是好像坐在软垫子上，整个头部被巨大的能量烘托着，往外散发着无穷的能量，直达众生身上。我想，只要我们符合了正法形式，配合了天象变化，就自然带有巨大的力量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师父还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我对师父的讲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认识到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不就是正神吗？正神发出的强大的能量，那一切不正的东西在我们的正念作用下就都能解体掉的。一年里，我做了一些修炼人应该做好的事情，感到自己在这一年中成熟了很多，感到自己神的一面在苏醒，感到这一年是我心性提高最快的一年，也是修炼的路走得最平稳的一年，是我走向成熟的一年，也是我收获最多的一年。个人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崇拜同修遭磨难》，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5日。读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不要总是夸同修，对我触动特别大。这篇文章好像是写给我看的，又好像是替我写的。文中那些夸同修的言行和我说的做的几乎完全一样。我现同修 A 既是联系人又是资料制作人，对同修善良宽容忍让，乐于助人。我现的同修没有不夸赞他的，没有不指望他的，我对他更是依赖，大小事都得找他解决，心里话都得说给他听。我不在法上悟，在法上修，总是让他告诉我怎么做，就认为他说的对，就信任他。不论遇到什么事，只有听到他说了，我心里才踏实。 A 同修也多次委婉地告诉我，要学法不学人，不要崇拜他，听师父的话。崇拜他无意中把同修摆高了，把师父把大法摆低了，也等于不敬师父不敬法，会被魔钻空子的，可要注意啊。可我却不以为然，没把 A 的话往心里放，总认为 A 这些年修得这么顺这么好，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2021年8月，派出所检察院打电话要我去检察院问话做笔录。师父告诉弟子不能主动被邪恶带走，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能配合邪恶的命令和指使。我不能坐以待毙，去哪里呢？我马上找 A 同修想办法。天刚发亮，我骑上电车上路了。我本不会用电动车，一路上跌跌撞撞，一下子摔进碎石子坑里。当我恢复意识后，就喊：“师父救我！”我很快清醒了，右边的身子火辣辣的疼。我请求师父加持后，就把车从坑里推出来了。 车筐、车座、刹车都摔坏了，还不误，扑了扑身上土沙，慢慢坐上车，摇摇晃晃继续去 A 家。因修路到处是围墙，找了一会子才找到 A 的家。见了 A 同修，好像绝处逢生一样，第一句话就是，我可找到你了，我向你求助来了，听听你的主意，我心里才踏实。一照镜子，真吓一跳，满头满脸都是灰土，右面脸肿的眼睛快合缝了，还渗着血，一身的泥沙，右脚肿得穿不上鞋了，右腿肿得老粗，也渗着血，一动也不想动了。 A 一脸的严肃，一句安慰我的话也不说，只是拿了衣服让我清洗自己后换上。看我稍稍缓过气来， A 严肃地说，你说的是什么？在法上吗？把法摆在什么位置上了？把师父摆在什么位置上了？一遇事就找同修解决，不从法上找答案，这是有漏啊，黑手烂鬼就在利用你这个漏在害你。 A 这么一说，我惊呆了，不在法上修，遇事向外找，向外求，是走魔道呀，多危险啊，要不是师父保护我，今天就完了，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我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以法为师，以法为大，事事用法衡量，再也不叫邪恶钻空子。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三次参加李洪志师父广州亲授班的经历，作者广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5月13号。师父五次到广州传功讲法，扬成生辉，我参加了三次师父的亲授学习班，亲耳聆听师父讲法，师父的慈悲容貌，谆谆教诲，永铭我心，邪恶铺天盖地的迫害从没有动摇过我对大法的正信。参加广州第三期班，1994年1月6日，广州市总工会礼堂举办第三期法轮功面授班，我参加了。参加面授班前，我曾练过气功，听过多次气功讲座，后来觉得气功讲座讲的都差不多，好像到一定程度就比较飘渺，但那些气功师也说不清怎么回事，我就不想练了，转为练习武术。师父举办第三期广州法轮功面授班时，一位大姐和几位朋友都来劝我。一位老学员说，他参加学习班时天目就打开了，看到法轮转，他非常激动，也许是缘分已经到了吧。我告诉他们，我已经看到气功杂志登的师父照片和简介了，我决定去参加班。开班第一天，我骑自行车来到市总工会礼堂，门口已有不少学员在陆陆续续走进礼堂。礼堂大门旁边，北京研究会的同修在授法轮功书籍和师父法相。这时师父刚好走过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我很惊讶，当时我27岁，但见师父长得比我还年轻，很慈祥， 我就觉得师父功夫非常高，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要跟着师父。师父在讲台上坐下，开始讲课。我看到师父的年龄变得又像40多岁的年纪。师父讲法时不用讲稿，从修炼的最低层气功讲起，由浅入深地把高层法理阐述出来，讲明了修炼就是修人的心性。当时我觉得师父讲的故事很好听，很舒服。听课时，头顶有个大风车一样的轮子在急速地旋转，呼呼地响。我用手摸了摸头顶，可摸不到轮子。这时又有两个风扇从头顶直冲到两脚底下旋转，手掌处又有两个风扇，小腹有一个如碗口粗的东西均匀地转。当时不知道是法轮，坐在身旁的一位老阿姨问我看到法轮没有，我说没有啊。她告诉我看到师父头顶有一根巨大的光柱，到处是法轮。第一堂课结束时，我感到整个人都空了，人世间的执着、情、名、利，甚至下课时学员们说话等嘈杂声都与我无关了，整个空间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一切的一切离我是那么的遥远。我久久地站着，此时我为什么来到人世间，到底活着为了什么，冥冥中等待着什么，这些从很小很小就有过的无数念头都涌起来，又都没有了。思想好像承载不了物质，一切都是空的。回家的路上，我骑自行车从来未有过的轻松，两条腿像自动一样，后面像有鼓励在推，身体里的强大能量机制沿大周天像带状的运转，一点都不觉得累。上通宵晚班都感觉法轮在旋转，也不觉得困。第二天接着去听师父讲法，整个学习班都是这样，感觉这个功太神奇了。下课时有一个好奇的学员，师父往后台走时他也跟着去，一会儿他跑回来跟站在我旁边的学员讲，奇怪，我一直跟在老师身后，一进后台就不见了，真神奇。当我走出礼堂正门时，看见很多学员围着师父，请师父在法轮功书上签名，我也拿着书想凑过去。这时有学员讲，你看这些人真执着，围着老师签名。我一听，是啊，不能这样执着，就打消了签名的念头。回到单位上班时，有个流浪汉很不讲道理，打了我一棍子，我面带笑容没有还手。因为刚刚上课时师父讲了，练功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我明白了，人与人发生矛盾都是业力轮报。我们单位的同事看见了，觉得不可思议，昔日我打架练拳，现在竟然打不还手。参加师父第三期面授班，我懂得了修炼最起码要做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参加广州第四期班，1994年7月师父到广州举办第四期面授班。师父来广州时先住华苑宾馆，我和一个学员把大法资料运到宾馆时已经是中午了，大家都没吃饭，我们就提议北京研究会的工作人员请师父下到餐厅吃饭。打通电话后，师父说不来了，叫我们和研究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去吃。当我们上好菜时，师父来了，我们都开心得不得了。刚好我坐在师父身旁，我赶快把一碗饭盛给师父。师父招呼我们完了之后，就和我们一起吃饭。吃完后，师父先回去了。广州第四期班场地是军区礼堂，约有1000人参加。我参与在礼堂大厅受中国法轮功等资料。师父在这期班的讲法，我感受非常深刻。第三期班，师父以气功的形式讲法，讲了很多佛教故事。这次就不同了，师父一开始就讲真正往高层次带人，是来渡人的，是系统的讲法。第四期班十堂课结束了，在学员们依依不舍地陆陆续续离开礼堂时，负责的学员把我们十几个同修叫到讲台下，师父从讲台上走下来，宣布广州辅导站正式成立。师父勉励我们做好辅导工作。晚上 广州同修在火车站附近的穿越菜馆请师傅吃饭，然后送师傅和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去坐火车。站台上，我们默默地站在师傅旁边，感觉很幸福，好像想不起来要说什么，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只感到喜悦开心。师傅上火车后，隔着窗户站着向我们挥手。参加广州第五期班，广州第五期面授班由广东省气功协会主办，他们一边邀请一边租场馆。因为当时法轮功发展非常迅猛，很多长期吃药的药篓子学功以后身体健康，人人都在做好人，所以省气功协会很想广州法轮功辅导站挂靠他们。师父临时出来举办广州第五期班，全国大量学员涌向广州，广州辅导站组织了几个接待组，协助售票和办班事宜。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招待所几乎都被学员包下来了。师父来广州的第二天，到招待所看望工作人员。由于这是大陆最后一次讲法班，很多买不到票的学员都来了，连体育馆的球场地板都坐满了，已超过5000人，外面还有许多学员进不来，怎么办呢？负责的学员与体育馆协商，体育馆决定把武术馆借给我们，现场直播师父讲法。1994年12月21日开班，各地辅导站的老学员纷纷做出表率，把珍贵的座位尽量让给未参加过班的学员，自己到武术馆看直播讲法。师父知道这个情况后，专门到外面来看学员。在讲法班前区坐第二排的4个年轻人被另外空间的附体操控着，做着各种各样奇怪的表情，又哭又被附体往下拖又折腾。我怕他们捣乱，师父进场时马上告诉了师父。师父满脸笑容说，我知道了，就大步走向讲台。我还是不放心，把研究会的学员叫过来，他看了他们一会儿，其中有一个青年人缓过一点劲儿，向我们挥了挥手。后来本地负责的学员知道这个事，特地把一位老公安学员安排坐在四个小青年身边。到师父讲法的第三天，这四个年轻人的附体被清除掉了，整个人恢复正常状态，和其他学员一样静静地坐在那里听课了。这是我亲眼见到师父为学员清理附体。一天上午，本地负责的学员带着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到胡天宾馆师父住的地方请师父喝早茶，这是广州人的习惯。学员上去后见到师父，师父已经泡好了方便面，师父说不下来了，叫我们上去。当师父在最后一堂课回答完问题后，全国各地的学员开始向师父赠送美丽的鲜花锦旗，场面壮观感人，掌声雷动。师父打了很多手印，学员们依依不舍地站着不愿离开，看着师父远去的背影，眼睛都模糊了。师父在学员簇拥下进入候机厅，师父高大慈悲，与众不同的形象，站岗的武警都感到惊奇，连广州军区的高官都来送行，这一定是大人物了。在候机厅等取登机牌的学员一看见师父，赶紧跑过来与师父拍照，闪光灯足足闪了好几分钟，最后师父说不能照了才停下来。我和另一位学员站在远远的一旁，不想打搅师父。师父走到我们面前说，辛苦了。听了师父这句话，我觉得喉咙哽咽，不知说什么好，傻乎乎地站着，一句话都不会讲，只能目送着师父进入登机楼。师父不断地回头向我们挥手。风风雨雨16年，我从不懂修炼，只觉得开始很开心，到通过不断学法升华到理性认识大法，开始逐渐明白了修炼的内涵。每当想起师父在广州传法的日子，我都会热泪盈眶，难表的师恩，珍贵的回忆，弟子无以为报，唯有精进不懈，不负恩师慈悲救度。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感恩无尽言。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这首女声独唱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513而创作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解救大穷劫难前，法正乾坤天地间。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劳心善解众生愿，传法救世度无边。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笑涵演唱的歌曲《感恩无尽言》。
传法救世度无边。